异世的探险，第一部分，第五章，第69页，太切中要害的转世故事。倪斌与雪玲。1971年的夏季过得很快，周一和周三晚餐后，我会洗盘子，散一会儿步，然后在9点左右上一堂赛斯课。赛斯正在结束他自己的第一本书《灵魂永生》，最后几章包含了有关圣经时代的资料。我和罗对圣经都所知无几，所以罗花了许多时间研究参考书籍，让他自己在《灵魂永生》里的评论会是正确的。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圣经权威对于重要事件的日期说法也相当不同。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罗专注地阅读那些参考书籍时，他变得相当易怒。一开始我没当一回事，毕竟他想要他的注解正确无误。不过逐渐的，我越来越察觉他与日俱增的暴躁。好几次我偶然发现他在找这个或那个日期时，喃喃自语的一种强烈却压抑的怒气，仿佛在鞭策他。有天晚上，一本书摊开在他的绘图桌上，他站在那儿面露不悦，在长壁桌灯的光里，他拉长了脸，脸色惨白而愤怒。亲爱的，你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我说，你的注解真的必须如此详细吗？我猜许多圣经事件就是没有明确的日期。但为什么没有呢？他坚持说。然后他尖锐地说，你知道吗？施洗约翰在什么时候生的？我怎么知道？我半笑着回答，嗯，有人应该知道，这些所谓专家什么都不知道。他突然转回到他的笔记上，完全忽略了我。困惑之余，我走回到我的书房去。罗和苏的前世回溯，第二天晚上整件事达到了顶点。苏华金斯过来了，带来一些参考书，死海经卷以及威尔杜兰的凯撒与基督。苏带来了一位朋友，我们先前见过几次面的一位青年。我知道我们的声音会传到罗的画室，所以我期待他出来加入我们，因为苏是特别为他带来这些书的。但在罗最后进入客厅之前，他在他的笔记上花了不止一个小时，然后他没有像他往常那样问候苏和他的朋友，他反倒转向那些书，不耐烦地翻阅着。他读了几页，然后不逊地瞪着苏或我说，看吧，他们不知道所谓的专家经常自我矛盾。他继续这样几乎一个小时之久，读了几段，然后说这样的话。我一直瞪着他，偏偏罗居然真的将苏与提姆钉死在沙发上，同时强迫地读给他们听几段宗教历史。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以前没有看过罗那个样子。通常他是最体贴的主人，但那时只要有人试图改变那个对话时，他就会相当冷酷地抬头看看，然后继续他的阅读与评论。我捕捉到苏的眼光，他看过来并且滑稽地耸耸肩，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关于记录的事，把那些错误的日期改正过来？我笑出来，以为我开玩笑的问题会让罗恢复常态。不过他转向我而严肃地说，你难道不了解吗？我关切的是因为所涉及的愚蠢，保持记录是件很简单的事呀。苏和我爆笑出来，我试着告诉罗，他的举止与平常多不相同，但他没办法明白，还不止于此，在他的态度里一点幽默也没有。有两次我开始说些什么，而他无理地打断我，让我觉得困惑又丢脸。不过我对于感受罗的感觉是非常在行的，而他根本没有在对我生气。我感受到的怨气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是否在对罗生气， 将它隐藏起来，然后投射到外面去。不，我很确定不是那样。然而，罗表现出强烈的不赞同，而不知怎地，那不赞同令我想要引诱他。最后，苏和我都开始问罗关于记录的事，带着一种假装的认真。这时候，我突然看见一副鲜明而灿烂的心象，一个穿长袍的高个男人站在罗的椅子背后，他戴着一顶尖帽，而真的看起来非常严肃，并且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在场是错不了的。苏与我对坐在咖啡桌，面对着罗。在我看到那个人像之后，不知为什么我瞥了苏一眼，苏真的是在沙发上缩了回去。他满脸通红，双眼睁得很大，呆呆地瞪着。关于我看到的东西，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由自主地说，苏，意思是怎么了？哇，我真的突然对罗害怕起来，不如说是被恐吓。他一直瞪着他，显然被他自己的反应吓到。真的？罗如此天真地说，使我发誓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当我说，亲爱的，我想你对那些圣经的记录知道的比你以为的多，他以相当正常的声音回答，是的，没错。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说，我仍然看见那男人站在罗的椅子后面。我不想提到我的事项，希望在我没有提供线索之下，别人可能变得觉察到他。我知道那穿长袍的男人不知怎的与罗及那些记录都有关联。告诉我你所知道的，我对罗说，将我的声音尽可能地保持平淡。如果你想的话，或者我问问题，你试着自动地回答他们。当我说话时，我觉得在罗身后的那个人想要说话。我心想，罗可能发现自己毫不费力地表达另一个人格的想法。我突然觉悟到，整个晚上罗都在那样做。好啊，罗说。苏没有把眼光移开他的脸，他的朋友提姆一句话都没说。你对当时的记录知道些什么？我问。我保管他们，罗安静而平稳地说。那是不是你这么不高兴的理由呢？是的，我在那儿。你认识基督或保罗吗？不，但我听过他们，我保管记录。你叫什么名字？那什么的，剩下来的我收不到了。苏以最专注的表情瞪着罗，所以我对罗说，你对沙发上的女孩有什么话要说吗？再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问那个特别的问题，除了因为苏的专注。于是罗直接看着苏而说道，你真是个大麻烦。他以自己的声音安静地说，但那也是一种陌生的特质，不过我几乎没有时间注意到这点。当他和苏同时间开始说话，说得这么快，使我很难跟上那对话。他们俩开始描述同一景象，在耶路撒冷的一间学校，从建筑的构造到学生们的座位安排，每件事都一致。苏说的比罗要情绪化得多，但他们俩经常打断彼此。罗会提到一些细节，苏会不耐烦地说，是啊是啊，当然，而你记得。然后他们又开始了。按照他们的对话来说，罗曾经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名叫尼宾。那所学校是当时苏的父母开的。我为了几个理由感到惊讶，到那时为止，罗的灵魂经验都集中在他的画作及形形色色内在或外在化的影像，他用它们作为模特儿。在那个及一些初体实验之外，他或多或少将灵异实验留给我。我也知道他很觉察我对班上转世剧的暧昧感觉。当苏和罗在谈话的时候，我仍感受到在罗椅子背后的人。最后，他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他要我扮演一个心灵中间人的角色。现在我对他的身份毫不怀疑了，这是尼宾。罗顺着这个经验走，但我看出他是小心翼翼的。 并且为了体谅苏，压抑了一些强烈的情绪。这种克制令倪宾生气。我一方面要跟上苏和罗的对话，同时倪宾一直想要跟我沟通，想要我使别人觉察他的在场。所以我打断他们，并且描述了倪宾的影像，然后我站在罗的椅子背后去让他们知道那个形象在哪里。当我这样做时，那看不见的倪宾立刻在我脑子里大喊，叫他告诉他关于粘土字板，告诉他那是什么意思，告诉他那对学校的意义。他说他显然非常生气，现在准备好经由我来说话了。我抵挡住而决定转述他的信息。倪宾对我的态度并不令我高兴，他显然认为我是很轻浮，不值得他注意。他无法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有这么高的灵异天赋。我立刻感受到他极度自律的个性，但他完美主义的倾向完全载制了他的创造力。我不喜欢他，我拒绝替他说话，虽然在我这方面这需要相当的努力。与他在我脑海里对我大吼的声音相比，我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耳语一样。但我对罗说，告诉他关于他们打破那粘土字板的时候，在我说话之前，苏叫道，哦。现在罗的声音变得冷若冰霜，你故意将字板打成两半。我跑回家去，你告诉了我爸爸，苏几乎要哭了。此时倪宾又试着要我替他说话，我又拒绝了。我这样做时，苏抬起头来倒抽了一口气。罗突然转向我，苏喊道，真的脸在变。我的确觉得怪怪的，更高严峻而几乎冷酷，最重要的是好像我的五官更老了一些，下巴紧收，嘴唇紧抿而皱缩着。亲爱的，你还好吗？罗问道。我点点头，又好气又好笑，因为罗的关心，倪宾突然了解罗和我是夫妻。他皱着眉退出了。当罗握着我的手一会儿，我的五官清楚了。我在脑海里告诉倪宾我对他怎么想，不过我仍被他反应的速度以及他事先并不预知我们现在这个事实吓了一跳，因为当他发现罗结婚了的时候显得十分惊讶。事实上，罗对我的关心让倪宾没有那么盛气凌人了，我终于不再感觉到他的在场。罗、苏和我全都累了，我们决定每个人写下对当晚活动的笔记，宣告到此为止。在床上，罗快睡觉时，他边打瞌睡地转向我说，我的父亲也在那个班上，我刚看见她是个女孩。第二天早上，早餐之后，电话铃声响了，是苏。他兴奋地说着，但我逐渐察觉发生了什么事。他开始写他对倪宾插曲的说法，突然自动书写取而代之，而他就以倪宾的学生那个女孩的身份写作。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是叫雪玲。雪玲潦草的笔迹很快填满了几页纸。苏停笔时，他又做着他日常的家务，不过当他扫地时，他被一种深深的忧伤席卷而过。他吓得呆立在那儿，直到他觉悟到这是在过去雪玲为弟弟的死亡的哀悼，真是很深的伤痛。苏说答应当天晚上带笔记过来给我们看。那天是周五，而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朋友培格与比尔·加拉格来访。事实上，苏当晚是第一个到，他红着脸说了一个关于送老师一个派的笑话，将自己做的派及六罐啤酒重重地放在桌上，我心想是对倪宾的一种表示。但罗仍在画室里作画，苏表情尴尬地递给我那个笔记，我在等罗和加拉格夫妇时读了他们。笔记有好几页，由于所提到的插曲与倪宾和雪玲之间的关系很有关联，我在下面摘录了几段。我在读的时候同时感觉到苏的细腻，这些话是针对倪宾说的。 有天在班上你说了一些话，你真的对我吼出来一些话，你破口大骂，骂得我体无完肤，因为我不在乎功课或愚笨的规矩与规则。你大叫说，我不比罗马不识字的妓女更好，那就是我将来会变成的样子。你在其他那些小鬼面前那样说，我大怒地抓起石板，那些你到希腊时弄到的石板，将那些石板往墙上猛敲，尽我所能地用力用力敲敲敲，敲进墙里，而碎片散落了整个房间。我一边跑过座椅之间的走道，一边尖叫时，那敲击的声音仍然在房子里回响。我一直跑回家去找我爸爸，我仍在愤怒尖叫，但他根本不同情我。他处罚我，因为我对你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他尊敬并且了解你，我的父亲是个冷静坚决的人，你们两人常常聊天。在那之后，我恨了你很久，但我父亲命令我回到学校，但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肯看着你或听你说。但那时候我知道我已毁了对你非常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很抱歉，并且我也因此不太喜欢自己，但我很骄傲。哦，老天啊，我真的是骄傲。在那之后，我无法再跟你说话。事实上，这整个摘录写的几乎像一个长句，只不过中间以而且分开了。敲敲敲，这些字是大写的，并且画了线。新鲜的情绪由写下的字里冲出来，仿佛冲出了纸张本身。我几乎不好意思看苏的眼睛，但当我读完笔记时，加拉格夫妇敲门了。一会儿之后，罗由画室进来，我递给他那个笔记。这房间必然充满了情绪张力，因为加拉格夫妇坐下前停在房间中央。比尔问，怎么回事啊？罗说，没事。他立刻坐下开始读那笔记。我不安地笑着，并且支吾说道，罗和苏正在回溯一段前世。苏只是耸耸肩，而加拉格夫妇与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同时苏以平顺而轻松的姿态滑下沙发，坐在沙发前的地板上，而我几乎没有察觉。他将手肘放在长咖啡桌上，稳定地向上看着罗。罗在阅读时，我立刻了解到他的身体语言是重要的。在与罗的关系中，他采取了同样的位置，就如同他描写的与尼宾在课堂里一样。罗继续读下去。怎么样？苏说，带着一点反叛的味道。我这会儿才读完了，罗说，我自己最记得的那部分是关于你父亲的描述。我在我的脑海里清楚地看见他，因此我现在可以画他的画像。不过我不记得对你大吼，就像你在这些笔记里所说的。而苏是苏雪玲或雪玲苏，罗听起来多少像他自己。尽管他显然是在对雪玲说话，但苏像雪玲比罗像尼宾要像得多。你不记得了吗？他大声叫道，你在全班面前叫我妓女，他该死的几乎纠缠了我一辈子，而你竟然不记得。如果我那样说过，那么我很抱歉，真的。罗说，但你爸爸在我的记忆里远较你鲜活得多，如果你要称他为我的记忆。我想苏雪玲快要哭了，而罗在挡着泥冰，安静的顽固的但十分有效的。当罗说他记得雪玲的父亲远较于记得雪玲时，在苏里的雪玲马上开始诱出在罗里的泥冰，试图将他拉出来，他就是要挑战他来现身。同时我知道罗也一样决心要掌控他的情况。苏假装天真地说，如果对那些旧的记录发现得多一些，不是很棒吗？我很愿意啊，罗说，但他的声音是温和而不肯定的。苏皱起眉头，我觉悟到在苏里的雪玲正要要求尼宾的注意，像他一向习惯了的。同时罗则完全像尼宾那样的反应而不肯给，虽然现在是为完全不同的理由。 我对罗指出这点，我这样做时，他直视着苏说，我很抱歉，但你已改变了许多，而我也一样。然后没有经过过渡阶段，他就走进厨房去拿更多的啤酒。他才走过门口，苏就大吼，而指着那儿说，是他，尼丁，三维立体的。比尔·加拉格抓住一支笔，很快画下他所描述的他看到的东西。苏轻轻对我们说，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那个门口。尼宾是个实体，不是个鬼影，差不多5尺10寸高，他穿着有巨大袖子的深蓝袍子，显然与我昨晚在脑海里看见的一样。他很瘦，脖子青筋暴露，他的鼻子很长，而脸的下半截消瘦，他的嘴唇缩成一个紧紧的微笑。他看起来大约45岁。苏看见他好几分钟，然后他消失了。当罗回来时，整件事已结束了。亲眼看见人格的诞生，苏的描述与我脑海中尼宾的影像相合，虽然这次我什么也没看见，培格或比尔也没看见，罗好像一点也不惊讶，对话回到了圣经时代以及死海经卷。我对那些主题知道的不多，那天晚上他们根本完全不令我感兴趣，所以我只坐在那儿倾听，让那些字眼左耳进右耳出。我的眼睛瞄过苏，他人坐在地板上，也没有参与那对话。然后我再瞄了一眼，这个女孩不是苏，她有同样的肤色以及一般的五官轮廓，但相似点就只有这些。雪玲从苏的眼睛看出来她如此露骨地显示自己，让我倒抽了一口气。她让我马上感觉到她是不同凡响的活泼直接，而且活力充沛。不论她是谁或正在发生什么，这个经由苏而显示的人格就像动物般敏捷而敏感。就在我看着时，雪玲完全取代了苏的五官，这转变看起来非常有意思。雪玲以好斗般好奇地看着这房间，一样一样研究桌上摆的东西，有一种很强烈的偷偷摸摸的感觉，因为她在做什么都不会被逮到而沾沾自喜，并且决心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咔嚓咔嚓，你可以看见她将每一点资讯都归档，以为将来之用。对我而言，她看起来像个肮脏刻薄的小女孩，年约12、13岁，狡猾，非常聪明，精力充沛却没人爱，对世界充满了愤怒。我不敢吸引别人注意力到她身上，因为怕她会消失。罗和加拉格夫妇继续他们生动的对话，他们仿佛沉迷在里面了。我坐在那儿目瞪口呆，不过我心里对那个女孩充满了同情，因为这是真实的雪玲，而非在苏笔记没有包括在这里的一些段落里所暗示的小熟女。在那儿，她大大夸赞了她父母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这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并且够聪明到有自知之明。一开始他狭长思索的双眼只是从一个物体瞄向另一个物体，那些是什么东西呢？它们的用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见他在问。然后我看着他时，他头低下来，下巴抬起，以一个迅速的侧转动作。雪玲大胆地瞪着培格·加拉格一个正视，然后头又低下来，这个动作又在比尔身上重复，然后胜利的在罗身上重复。再次我几乎倒抽一口气，这个女孩是活生生的，就在此时此地。我忆起乔尔在班上替大卫说话，与雪玲充满活力的合法性比较，乔尔的表现看起来是多么的虚假或单调啊。我在想着这个时候，雪玲又瞪着罗，这一次我不自觉地轻声叫了她的名字。罗话说了一半就停下来转向我，而雪玲一闪就消失了。我解释发生了什么，加拉格夫妇没有注意到任何事，他们完全沉浸在对话里。不过 罗曾感受到雪玲的在场，我认为他因为苏的缘故故意避开那个情况。苏一直都觉察雪玲的感受与反应，我可以感觉他向外窥视一个对他而言相当陌生的世界，亲眼看着倪冰，或看看现在倪冰是谁。苏咧嘴而笑，并且补充说，他简直不能相信罗和我是朋友，或我不再居于下位的事实。但我不舒服地瞪着罗，突然做出我自己的一些连结。我也认识倪冰，却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的婚姻里，当罗仿佛被一种非其本性的冷漠占据的时候，当一种绝不退让的对完美的坚持突然占有了他，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特性偶尔会升起，仿佛不知来自何处，然后消失。那时我对罗的反应总是像我对倪冰的反应一样。在我们的婚姻里，倪冰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说出我所想的，并且好奇我所说的那些话会如何激发罗的倪冰似的反应。在罗回答之前，苏迅速开口，结果一个字叠在另一个字上面。等一下，我懂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与我们自己及别人的某个过去面向有关，就像是全面的解决问题，现在的某个事件像个磁铁般吸引另一个，比如说活过三个世纪之前的人格。有一会儿我们都安静下来，我们在知道的边缘摇摆。培格加拉格缓慢地说出，就像倪冰与雪玲今晚就在我们眼前解决老问题，但也在他们的现在。我几乎在叫喊，因为我又瞥见了一眼雪玲由苏的眼睛窥视出来。我很少在任何一个人的脸上如此诚实而清楚地看见纯粹的情绪，如此细致地反映其内心状态。我轴度那天晚上雪玲是否刚生下来活了起来，是对倪冰的一个反应，倪冰则是罗的存在里某种掩藏的元素的化身。倪冰是否需要雪玲，反之亦然。这两个人格是否以惊人的速度将他们自己带到今日，真的由空中抓出回忆？我们是否能亲眼看见人格的诞生，以加速的方式看见一个过程？那过程可能真的不断地在我们之内发生，通常只有经由时间显示我们的逐渐变化。或我们是否看见两个人，以我们的话说，他们在我们任何一个出生以前早就死了？如果是如此，那么死神，你的刺又在哪里呢？我这么想，因为我保证倪冰与雪玲就与我一样活生生的。我瞪着罗，他仿佛完全是他自己。那么倪冰又到哪儿去了呢？其他的自己在我们的视线中忽隐忽现，其他的情绪一度是我们的，升上了分子的阶梯。再一次，我捕捉到一些知识的暗示，大大改善了我们目前的观念，并且让我们更明白自己的行为。但还要一年我才了解那天晚上的重要意义。充溢在房间里的强烈情绪已经消逝，但我们仍旗下看不见的心理山丘。苏一度在问罗有关记录的事，他抬头并且以心不在焉的方式说道，我的地位比一般公民略高一些，由于我的工作，我对于所发生的事知道的很多。那是在西元300年左右，我留下一些记录在纳扎勒热闹的西北区扎坡地。他暂停一下，眨着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说，或他从哪里来，但的确有更多的记录。我将他们藏在大马士革的外面，在山洞里。他知道，他指着培格加拉格。培格只坐着瞪着他，你真的知道？他说。培格的眼睛睁大了，哎呀，我真的看见一些东西，他说。一棵大树在山丘上，不对，是一个平顶高原，它的颜色有点像是橘色，我几乎得到了一个名字。 黑、罗、巴，我突然分了三个音节说，说对了，黑哥回答。而苏突然成了雪灵，他转向比尔·加拉格，他喉部的肌肉强制的抽动。你，苏只说出了那狂怒下说出的字眼，就闭口，而便回到他自己。怎么回事？比尔问道。我也在那儿吗？我强奸了你，或是什么的？他在开玩笑，但他的脸涨得通红，他仍旧被雪灵的激烈所震惊。苏脸红起来。你是一个士兵，至少那是我知道的一个脏老头之类的。那天晚上，其余的时间，比尔一言未发。不久，他说该结束了。通常他离开前都会对苏说一句特别的话，但那天晚上他走过他身边，好像他不在那儿似的。我们吃了苏的派，我告诉他等一下让我洗盘子，而罗以一种特别殷勤的姿态将盘子拿到厨房里洗干净，才将它还给苏。我心想尼宾在做补偿。那天晚上过去了，但其暗示留在我脑海里，他展现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与尼宾或雪灵都还没完呢，但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如果面向心理学的一些观念是在那晚诞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尼宾与雪灵提供了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服务。